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新的非洲战略，批评中国挟持非洲国家；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国逮捕加拿大公民是报复；担心网络设备安全，德国电信重新审议供应商策略；中国当局利用家庭教会内部的分裂强化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星期四公布的美国的新的非洲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直接指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且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博尔顿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援，中国利用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以及要求。博尔顿说，中国在非洲有深思熟虑、非常全面的布局。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美国需要觉醒。他指出，光是2016到2017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就有64亿美元。而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带来的负面效果，包括赞比亚现在已经欠中国60亿到100亿美元。博尔顿批评中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手段，威胁了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性，阻碍了美国投资的机会，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且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显著威胁。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毅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星期四的早上，在美国的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这个智库呢举办的演说，发表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非洲新的战略。那么他也在这个开始演说之前呢，他也表示说，这份战略已经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批准。那么在公布之后呢，就会立刻实施。那么在这个他公布战略当中呢，博尔顿是直接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呢，他说这两国迅速的在非洲扩张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实力，甚至呢还特别选择在某些地区来跟美国进行竞争。我们看一下博尔顿今天怎么说。
An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China has devoted considerable state-directed and state-supported.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的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援。中国利用了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以及要求。中国的投资混杂着腐败，并且没有达到与美国发展计划相同的环境或道德标准。此类的掠夺行为是中国更广的战略倡议当中的组成部分，包括一带一路，一个发展一系列往来中国贸易途径的计划，其最终目标是促成中国称霸全球。
Chinese global dominance.
是的，那博尔顿也提出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债务战略，他说呢，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使用这个战略，也就是让这个其他的国家付上对中国的债务，包括在斯里兰卡，包括在非洲的吉布提，包括在马尔代夫，这个债务战略都十分的成功。那么现在中国也在非洲的各国复制他的债务战略。那博尔顿呢也说呢，中国在这个非洲地区有 非常深思熟虑、非常全面的布局。他说呢，尤其是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因此他说美国现在必须要觉醒起来。那么他也指出呢，光是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就高达这个64亿美元。那么现在呢，也已经看到了中国带来的负面的效果，也就是包括像是赞比亚这个国家呢，现在已经欠了中国60亿到100亿美元的债务。那么此外呢，他也提出中国2017年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的军事基地，距离美军的基地非常的接近。那么他说呢，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将让中国在这个所谓的非洲之角呢，这个介于欧洲、中东、南亚的这个战略地重要地区呢，能够发挥它影响力，也让当地的这个政治跟民众呢倾向于中国。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5月，中国10次的利用军事等级的雷射激光来对准美国军机的驾驶员，甚至呢还2次导致了2名的驾驶员因此而眼睛受伤。那么因此呢，波尔顿就批评说呢，中国以及俄罗斯在非洲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手段，不但是威胁了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性，阻碍了美国投资的机会，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产生了显著的威胁。那么接着呢还点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我们看一下波尔顿怎么说。
I think China, it's very understandable what they're up to.
我认为中国想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就是要有系统的独占世界各国的天然资源。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计划。你可以说中国在长期战略上想得比我们更长远。美国人性格上有这个缺点，我们没有耐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并不一定考虑长期的战略，我想俄罗斯则是比较机会主义。我想这是因为普京想要俄罗斯再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以前跟非洲国家有所接触，现在他们努力要重返舞台。
Various African countries before, and this is an effort to get back into the game.
是的，那波尔顿同时也提出呢，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来，美国花了许多美国纳税人的钱，但是呢，非但没有真正的帮助到非洲国家，甚至呢，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以及俄罗斯在非洲的势力扩张。那么从此之后呢，美国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浪费。今后呢，对非洲的战略要以美国优先，美国将会重新检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今后呢，美国只会支持这个有成效的行动，同时呢也要调整马歇尔计划的原则。那么今后呢，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将不会造成当地的依赖以及债务，而美国呢将会跟非洲国家进行各个的双边谈判，而不是区域系的整体多边谈判，而是双边的谈判，来谈判所谓的公平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博尔顿最后也表示呢，美国将以与中国还有俄罗斯非常不同的手段来跟非洲国家打交道啊。那至于中国的投资，我们知道并不像美国会有以人权、环境保护或是政治改革等等条件的要求。那么对此呢，美国要如何来说服非洲国家来与美国合作，而不是与中国合作？那么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盖瑞·马奇斯在会后呢告诉我说，他说呢，最后见真章。美国与中国在非洲不同的做法就是，与其透过援助的方式呢，美国会直接帮助非洲国家自立自强、自己发展，而且呢，美国与非洲国家过去多年的情谊，也不是中国以及俄罗斯所可以比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一在北京被捕之后呢，加拿大外长弗兰里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对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克表示，他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他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中国的做法像是在报复加拿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两名加拿大人遭拘押的事件时回应说， 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采取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于2018年12月10日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那么有关国会议员就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拘押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两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拘捕的消息呢，已经如同雪球一滚雪球般的越演越大哦。这个包括这个许多的国会议员也都对此已经进行了表态。在星期一呢，证实了前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北京被逮捕之后，星期二又被证实了又有另外一名的这个加拿大公民呢在中国被拘捕。那么对此呢，中国政府虽然是声称这两个人是涉嫌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呢而被逮捕，不过呢对此呢并没有让许多的国会议员相信。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不久之前呢，这个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同时也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机场呢，被逮捕。那么这起事件呢，虽然目前孟晚舟已经被保释了，不过呢，这起事件是大大的激怒了北京政府。那么两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过呢，这个时间点相当的巧合，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许多国会议员在我们询问过程和采访的过程当中，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加拿大公民被在中国被抓，就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很不幸，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将事态升高，但这并不令人意外。
我不知道任何细节，我和你一样都是从新闻上读到有关消息，但从外面看来，这看起来是以牙还牙的做法。
这显然看来就是报复。我不清楚细节，但根据报道，在我看来，中国政府逮捕他们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比较像是报复行动。
Did not sound to me like a real reason, and it sounded more like retaliation.
也进一步询问国会议员是否担心美国的公民在中国呢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下一个目标。对此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相信呢，在中国生活和居住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呢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在中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问责的制度，因此呢，这个加拿大公民被逮捕的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只是凸显出了中国政府的问题有多严重。不过呢，在谈到说这个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会考虑颁布对中国这个旅游呢发出这个旅行的这个警告呢？对此呢，国会议员呢则是向我们表示，目前还有待观察。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Potentially,
有可能，加拿大肯定要发布旅行警告，美国也有可能要，如果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的话。我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发生，但这可以一览无遗地告诉美国民众，我们正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Well, I would hope that that would not be the case, but...
我希望事情不会那样，但那是一个专制政府，他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质问。我们以前也看过，中国政府曾采取一些不符合国际法的行动。
不过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呢，这个目前事情呢也没有严重到需要颁布到这个旅行的警告。不过呢，这个从议员的回答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政府逮捕加拿大公民的这样的做法呢，已经令美国国会感到十分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加拿大政府星期三证实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就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获得保释，并在微信上称回到家人身边，以祖国为傲，感谢关心的同时，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的两名加拿大人，他们的亲友却不知道他们人在哪里，是否平安。北京为营救孟晚舟打出人权牌，指责加拿大不人道，并要求立即放人。当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时，北京如何顾及他们的人权？对其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提出了哪些证据？加拿大公民陆续被抓，是不是北京为孟晚舟案采取的报复措施？暴露了哪些深层问题？又如何凸显了中国与民主国家人权和法律的不同标准？ 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浅谈的节目这个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另外是前人权律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访问学者滕彪。那么首先请问李这个律师，中国接连两天抓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很多人怀疑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报复，您怎么解读？
这明显的是一种政治报复，很明显的，因为中国政府在莫安多事件出来以后已经赴外长召集了加拿大驻中国北京那些大使，也威胁他们，让他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放人的话，那么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就是说这句话已经预先告诉加拿大，那么中国政府要报复他们。那么事隔不久就发生了两位加拿大外交官前外交官和加拿大的其他的公民的逮捕，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的报复。
那么两名加拿大公民的被捕理由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那么滕彪先生您怎么看
中国刑法体系里面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它包含很多具体的罪名，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模糊的，那很多很多行为啊，从之前的案例来看，很多人的一些正常的活动，正常的这些人权维权活动啊，也被指控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所以他这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名，就更方便被他就是政治操控。他说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什么样的行为让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刑法里边以及具体实践当中是非常任意的。
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未来可能会在中国遭遇怎么样的情况？那么李进进律师，您能否为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
他们的情况可能是公安机关逮捕他们以后，审查以后，他不一定进入到这个法律程序，因为中国政府的那个拘捕关押的时间非常长，相当于几个月都可以不起诉，最后呢根据政治需要就说找个理由避免出中国就了事了，这就是通常中国政府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或者国际影响的事情一些做法。他真正的把他判刑的可能性呢也有，但是这种情况很少。那么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件正好呢严重就让那个美国著名的教授科恩严重了，所以他在孟晚舟案件当中一开始就说到孟晚舟的案子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让中国人看一看西方的这种司法他怎么表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件当中完全按照国际法的规则，也是按照他加拿大国内的法律的这些程序，保证了孟晚舟的这样一种人权，保证了他的法律的这种基本权利。我们谈到人权的时候，主要是指在联合国规定的范围之内，他是否享有他的律师权利、公开审判，还有以及这些基本的尊严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保障了，就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保障不等于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法律的主权的单位没有权利来逮捕一个人。中国当局的指控呢，加拿大说逮捕了孟晚舟就违反了人权，这句话是荒唐的，因为中国政府如果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政府天天在违反人权，是吧？因为中国政府天天在逮捕人，每个国家人都在逮捕人。他们还另外指示说让孟晚舟戴手铐、戴脚镣，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法庭上，在美国、加拿大法庭上，这些被告都不可能戴上手铐、脚镣的。那么在运输过程当运送过程当中啊，他们必须戴手铐、脚镣，这是因为按照安全起见，也害怕他们逃跑，所以这是两码事儿。除了中国政府通常是混淆视听。那么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个人权以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让中国的老百姓听听中国人权是什么。正好他把加拿大两名的公安那个外交人员逮捕了，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在这个方面他是怎样体现他的人权的。
从孟晚舟案的开始到现在，那么滕彪先生，您如何看待加拿大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和方式呢？
就中国说加拿大侵犯人权，然后用这个戴手铐脚镣，这完全是不成立的。所以李静静律师刚才的这个分析是对的。那我在中国做人权律师的十多年里边，也是看到中国法院他恰恰是就是在这个被告人啊，无论是政治案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他们出庭的时候往往都是穿着看守所的那个黄马甲，然后戴着手铐啊，有的戴脚镣。那我作为辩护律师，我就是要制止，表示抗议，让法庭给他们解除这个手铐。有的法官会听，但是多数法官都不予理会。那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给法官一个印象，说这些人是坏人，是犯了罪的人。那我们看到在整个三天的对这个孟晚舟进行是否保释的这个聆讯过程当中，他是全世界的媒体在关注，很多公民可以去旁听，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包括整个辩论的要点都是这个法律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论辩啊，看证据，所以他的这个保释，最后准予保释，而且给予这些这个保释的条件，我觉得这都是在法律上，由法官独立做出的。虽然有外交的压力，虽然引起国际的关注、舆论的关注，但是我个人是相信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独立是没有受到。这些舆论啊、外交啊、政治的影响。
前两天，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为了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可以成功，他不排除自己会介入孟晚舟案。那么，李静静律师，您如何解读他的这番话？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会允许总统介入司法程序吗？
他这个讲话非常随意性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有的时候经常讲一些随意性的话，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基本的法治。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说话的一个基本的含义，或者说他能做些什么。这肯定可以肯定一点，他不能够干预的，也干预不了的。如果他要干预的话，他批评声可能更多，而且下面的人也不一定听他的。这就是美国长期形成的法治的传统。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的拭目以待。是刚才我所说的，那川普最多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嘿，我发表我一个人个人的看法，那你这个司法部长或者你下面的这个官员们或检察官们他们怎么看，他们自己做决定。他有一点，这一点是肯定的，川普不能直接下达命令说这个案件不要起诉了，不可以这样做的。
嗯，
那么他有一个做法，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孟晚舟被判刑以后，他可以得到这个川普的豁免。这是可以做到的。
刚才有网友提问说呢，不相信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下，法官和检察官可以完全不理会政治和领导人的意愿。那么，滕彪先生，您有什么回应？
这个在很多中国人那里边是想当然的，因为中国从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他们无法想象。法官竟然不听政府、不听党的话，所以他也无法理解，就是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法官可以不考虑刚才说的外交啊、政治压力啊、民意啊等等，他只是按照他对宪法法律的理解。那所以在全球范围内，这些民主国家都是这个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法官在一个具体案件里边对这个案件的法律决定。那关于这个川普他能否会影响这个孟晚舟的案件，那现在还首先从川普他一贯的这个发言、一贯的思路来看。他是这个对于这个现有的这个宪法制度、现有的一些制度构架，他不够尊重啊。这个他有这样的这个倾向。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引渡的阶段啊。那引渡之后，具体有哪些部门如何来处理？那现在还在看。我觉得引渡的可能性。还是不小。那到了如果到了美国的法院手里，那我想川普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很难有效果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两名加拿大公民先后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拘押，使得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因涉嫌欺诈被美国通过加拿大骑警缉捕的案件突然变得更加复杂的，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外交事件。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这一事态发展，并谴责一切形式的任意拘押行为，告诫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需要谨慎。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加拿大使馆签证中心和一些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店铺随机采访了一些中外人士。受访的中国人多数表示了跟官方一致的支持华为的立场，但也有人表示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那么受访的外国人呢，多数呢表示呢，不担心他们在中国的个人安全，但是不愿意多谈加拿大公民被抓事件。受访者多数不愿意透露他们个人的身份和姓名。那么有关详情呢，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采访报道。
跟互相驱逐大使的性质我觉得有点一样，这个咱们就说，我具体不太好了，戴手铐戴脚镣，你就一个女士，你给人家这样的，那你作为美国，我觉得是不应该这么做。
而且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我非要偷偷摸摸去跟伊朗做这么一点这点的这个贸易，是吧？中国不缺这点钱，华为也不缺这点钱。
他究竟把那个财产移到国外，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对吧？我们只知道那个任正非对这个华为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哦，华为给我们就是我用的产品用得很舒服，然后而且是我觉得他的产品比美国比有些苹果的那些产品用得还好。
不要把这件事情跟政治联系在一起，跟国家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他违法了按法律去制裁，没有违法，那你不应该去指使第三国跨境去抓捕一个人。
我觉得不要上升到政治吧，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事儿吧，这是国家间的事儿吧。这个我个人感觉啊，
对去加拿大或者是去美国，你对你自己个人安全有没有担忧？通过这个孟晚舟事件以后，
确实有担忧啊。你就说是就是路过，然后呢就被限制了，这个会有啊。
我还是不太希望有什么报复行动，这个的话我是个人是不建议进行报复行动。
It's a political action, so I trust. I mean, everything will be solved. You know, I think it's unfair
for the two Canadians.
Yes, absolutely.
Two Canadians have been detained.
It's not really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Your name again?
I didn't give you my name.
Okay, thank you.
Yes, I feel safe. There is no German detained, so I'm a German. I'm very safe. So.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detentions of two Canadians here in Beijing?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sorry.
You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No, sorry.
你觉得就是加拿大会不会也抓中国人作为报复呢？
应该不会吧，他也是一个法治国家，不会的。
那么你觉得就是中国抓这两个加拿大人有没有政治报复的这种可能性呢？
不好意思，我不太谈政治，谢谢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星期五说，该公司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网络设备安全性的讨论十分重视，正在重新审议公司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策略。美国禁止在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禁止在新的 5G 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上星期说，英国政府必须就是否禁止华为产品做出决定。法国第一大手机运营商 Orange 公司说，目前正在同爱立信和诺基亚进行有关当前网络以及新 5G 网络的讨论，没有包括华为。很多西方国家担心中国情报部门会利用华为的设备搜集情报，华为否认对其设备安全性的指称， 并说将尽力向有关国家展示其产品是安全的。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紧跟政府抵制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的方针，决定在第五代移动通讯系统中排除华为和中兴产品。中国对此表示反对，暗示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不良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小玉从东京给我们来做进一步介绍。
日本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在本周初做出的，是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排除在日本政府采购清单之外。那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解释说，这一决定的目的就是不采用那些被植入了窃取、破坏信息以及令系统停止的恶意功能的设备。虽然日本政府没有指明，但是日本社会普遍解读这是针对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产品。随后日本的几家大型手机运行商也决定不仅对现有的设备，同时对未来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也将排除这两家的产品。从目前日本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日本的软银公司第四代的系统中有使用了部分的华为产品，今后将分阶段更换这些产品，换为欧美的产品，其他的公司没有使用。另外，针对目前已经打入到日本市场的华为、中兴的这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一般认为这些终端产品不会对通信系统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为此，这些运营商打算继续在日本市场销售这些终端产品。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些决定顾及到了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中国非法通信监听的一些担忧，同时也是为了深化日美同盟关系。但是也有媒体分析说，即便是不指名，但也会遭到中国的反对，甚至会影响到处在改善关系之中的日中关系的带来不良影响。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就是日本政府即将打算对华为和中兴的产品进行排除抵制的这个消息刚刚传出之后，中国驻日大使馆就发表了强烈反对的声明，并且指出这将不利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另外，昨天星期三，中国的环球网也发表了社评，题目是日本排挤华为、中兴必损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暗中向日本施压。日本
是那么小玉，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重要话题，这是日本方面即将要公布的新防卫大纲。那么它其中呢，再一次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了高度警惕。那么具体这个新防卫大纲有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今天星期四披露的消息。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下一期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呢，估计要在下星期最终敲定，并且公布于世。共同社披露的这条消息中，指出在大纲中针对中国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地发展网络以及电磁波领域的能力，同时在太平洋高频度的活动，这些军事动向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另外，针对朝鲜，大纲指出朝鲜仍然是对日本构成重大乃至迫切的威胁。另外，针对目前最近比较形成话题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将改为航母的问题，大纲指出今后要改装出云号，但是强调这并不属于宪法不允许的攻击型的航空母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最新的报道说呢，中国准备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取代先前令美国和西方感到担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新的产业政策到底是不是旧瓶装新酒？西方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制造2025？中国真的会放弃这项计划吗？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做介绍。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它是这么说的，说中国正在修正原先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然后呢，主要是淡化中国主导的这个制造业，然后让外国公司有更多的市场准入。那么它这个报道呢，它特别强调中国为什么这么做，是迫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的威胁，它是希望避免给中国的那个进入这个美国的商品再有进一步的关税。那么他们还举出了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的这个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那么他们中国居然没有让这样的一件事来影响这个谈判，那么就表示中国实际上是真的希望能够跟谈判达出一样的效果。那么同时呢，他还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有内部原因，因为中国制造2025呢，现在已经就是说，有在某些领域已经造成了浪费。那么，习近平的这个经济顾问就是刘鹤，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批评过。那么，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这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关键领域，它已经有这个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可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国务院呢，在12月10号他发布了一个有关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当中呢，中国制造2025也已经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要修改这个产业政策的这个消息披露以后，外界西方的政界还有一些观察人士都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西方的态度明显的就是说持怀疑态度。那么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他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就说中国虽然已经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采访了的美国那个贸易专家，他叫那个埃伦·托纳尔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Even if those reports are...
即便是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虽然我很怀疑，即便是真实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因为中国政府的操作一贯机密，也因为美国的科技公司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他们不愿意抱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做法。如果他们不公开提出诉讼，美国政府也无从指出中国有哪些违法的做法。
不过呢，他的说法代表一种，但也有一种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中国是迫于习近平政府，是迫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呢，是要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一个修改的。那么这其中呢，就是说，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呢，他就提到，他说透露的报道，虽然现在具体很多信息我们还不知道，已经透露的一些信息呢，就显示中国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比方说新的产业政策将不再对某类产品设定一些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以前的2025计划当中呢，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具体目标的。不过呢，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托纳尔森的这个担忧，其实在美国政府里面也有，就是说同样的考虑。那么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他已经说过了，就说在90天的谈判之后，我们希望有这个监督的措施。
那么这个中国制造2025到底为什么会让西方社会这么的担心？
那我们先讲一下2025，回顾一下，是2015年的时候，那么中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个就是目标，主要是在中国在2025年的时候呢，从制造业的制造大国变成强国，并且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这个依靠，并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就十大领域，包括这个信息技术、高档数控，还有机器人等这些领域呢，占据那个主导地位。那么关于这个西方有什么担忧呢？美国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研究副主任甘思德呢，他前不久在这个智库他举行的一场有关这个中国力量的这个研讨会上呢，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担忧，列出了主要两点，我们来听听。
Well, what is problematic about these plans?
让中国公司在这些技术的供应链上下游获得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促进中国公司向海外出口。如果说中国必须成为这些领域技术供应链上的成员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谈的是主导地位，第二是国家安全。中国打造中国制造2025，并不只是希望促进生产力，而是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强大，让中国在军事领域更强大。
对，你刚才看到他就提到了一个中国的目标的问题，那么同时他也提到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令人担忧。然后他提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补贴、市场准入的限制、地方合同的要求、独特的标准等等，这些呢就是说在中国就对外国企业来说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我前不久也采访了美国前贸易代表叫巴尔舍夫斯基，那么他也是说在这个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上呢，他谈到了这个同样的担忧，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你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China will absolutely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being a major tech powerhouse.
毫无疑问，中国会继续努力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是如何达到那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是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而是如何达到。根据国际规则，补贴是不合法的。中国现在进行的各种大量补贴很显然需要停止，或者是大规模缩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也已经违反了 WTO 的规定，所有这些方面很具体的必须停止。
看来实际上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的2025的计划，而是如何实现这个计划。那么中国真的是会放弃这样一个计划吗？还是只不过就是说我换一种说法，我修改这个政策？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他们还肯定会继续。那么这个话呢是谁说的呢？是中国复旦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他也是这个学校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叫吴兴博，他也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资讯的，经常参与政府的政策资讯。那么他在一次采访当中，他就告诉我，他觉得中国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不会在这个关键的产业政策上让步，而且他觉得美国的一些要求很过分，特别就是要求中国放弃那个中国制造2025。他觉得这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就不想中国成为这个美国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对手。那么他当初他跟我说的原话是什么呢？他说那中国怎么可能会接受这个东西呢？他说所以你找再多的理由也没用，中国一定会干的，而且现在是下决心要干。那么我呢是从把那个国务院的这个12月10号的这个报告呢拿出来看，我也发现了，就是说他在这个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那么具体是什么产业他没有说，但是他还是说要这个，我相信这2025的计划的这些十大产业都是应该是新兴产业，包括创新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当中呢都强调要给予这个政策上的倾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继续播报中文节目。中国官方媒体连续两天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称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政客。明年3月10号是中国军队1959年进军西藏，达赖喇嘛带领10万多藏人流亡印度60周年。中国官方把这一藏人起义抗暴称为是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尽管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寻求在中国境内实现更大的自治，但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星期五在头版评论中说，达赖喇嘛在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逃亡国外以来，他念念不忘西藏独立，始终利用宗教影响，长期从事分裂渗透活动。评论称，达赖喇嘛天天挂在嘴上的这计划那道路，其实质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妄图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的主权。西藏日报的评论还指责达赖喇嘛在中国国内制造骚乱和暴力犯罪事件，说314等一系列事件便是铁证。 达赖喇嘛目前正在印度孟买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他星期五在发表演讲时没有直接提到与中国的关系。达赖喇嘛在脸书上直播演讲的留言中说，暴力必致苦难，人性本慈悲。达赖喇嘛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明年也将是他获此殊荣30周年。本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在达兰萨拉举办的官方纪念典礼中说，西藏境内人权状况无任何改善 迹象。他同时感谢国际社会对西藏运动持续予以关注和支持，尤其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日前通过的入藏互惠法，又称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国会参议院本周二通过的这一跨党派立法，呼吁中国政府允许美国官员、记者和公民不受阻碍地进入西藏地区，并对拒绝美国公民、政府官员和记者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禁止他们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另外一方面，成都一家家庭教会牧师被控煽动颠覆罪，事件在中国家庭教会中产生影响。家庭教会人士认为，中梵协议后中国宗教自由环境并没有改善，当局反而在利用家庭教会的内部分裂强化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12月9日被警方以煽颠罪刑事拘留后与外界失联至今。与此同时，中国警方数天内还抓捕了这家教会的成员超过100人。王怡牧师被抓事件对所有的中国家庭教会产生影响，很多家庭教会成员都在密切观察王怡牧师的状况。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从目前来看，就通过他们这事情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改善了吗？没有啊，甚至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这倒退了，那怎么叫改善呢？
香港信报12月14日说，成都家庭教会王怡被控煽颠罪，当局此时采取行动完全是在利用中梵协议后给中国家庭教会带来的内讧或者分裂局面。报道说，地下内蒙古宁夏教区署理王泽义已经与官方内蒙古巴盟教区主教杜江共济之后，变成政府公开认可的教会和神父。当局为此还派员来到这家教会教堂前升起了5星红旗。不过一些地下教会教友无法接受被招安和收编的现实，纷纷离开教会，当地地下教会因此面临可能的分裂局面。报道说，王怡牧师之所以被抓与其宁死不屈的态度有关。王怡曾表示，若自己被囚禁将恪守信仰。王怡所在的教会领导了反对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全国请愿签名活动，400多名各地牧师签署。徐永海表示，如果中梵协议真的能够促使中国的宗教自由得到改善，也许地下教会会出现分裂和内讧。不过最新的王怡牧师被抓事件进一步让家庭教会教友看清了现实。
会不会出现分裂？其实我觉得不会，不会对他出现分裂。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这个教皇啊，教宗啊跟中国有协议了，但中国的宗教这个自由不会改善。教宗是好心认为通过他们跟中国有协议会改善中国的宗教这个信仰自由，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有效果。既然大家看不到效果，那怎么会分裂呢？对吧？因为一定是认为有人你看带来好处来了，大家会不同看法，实际上不会带来看法，带来什么好的改变。
不过徐永海同时表示，会有个别和少数家庭教会人士走向政府教会方面，但是终将是少数。香港信报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对王怡牧师被控煽颠罪以及最近一些地下教会关闭一直默不作声。这家报纸说，也许这正是梵中秘密谈判当中没有公布的内容之一，就是梵蒂冈不得介入中方的所谓共荣，即将中国宗教团体全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治进程。 梵蒂冈是否会最终对王一牧师被拘事件表态，还有待事态发展以及进一步的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精美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被中国关押的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被获准下个星期赴湖南探监。李静瑜三个月以来探视这个李明哲的申请反复被中国当局拒绝，这将是他九个月以来首次探视他自己的丈夫。下面是许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邱垂正的话说，李静瑜已经获准于12月17号到18号赴湖南赤山监狱探监。按照中国大陆狱方今年10月的说法，李明哲最近被反复移监。李静瑜10月在计划前往探监时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最近已经被移送到河北淹城监狱，但是在10月31号晚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到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谷安禄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个部分就我们要申请往他们说移监到这个淹城监狱的时候，我们要去申请探视的时候，如果照大陆方面的说法是已经移到淹城监狱了，但是我们要申请探视还没有申请成功的时候，他又说移回来这个赤山监狱啊。所以对于这个移监的这个说法，那我们确实我们不清楚大陆方面这个部分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11月9号监狱方面又以资讯系统升级探监前置作业需要调整为由，再次拒绝了李静瑜的探监请求。海基会的谷安禄介绍说，在大陆的台商协会目前是海基会与大陆狱方沟通的主要渠道，海基会有时会主动和狱方联系，但通常狱方不会给予答复。他还表示，目前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的交流并不畅通。
因为这个自从这个2016年5/20之后呢，大陆这个海协会方面啊，对于这个海基会的目前的这个要求或者是或是去函的都没有正式的公文回复啊。那但是事务性的交流还是有继续，但是正式的这个公文的来往是目前海协会方面都没有做回应。
李明哲去年3月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时被捕，并在去年11月28号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5年徒刑。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新的非洲战略，在当中直指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且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博尔顿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援，中国利用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和要求。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对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表示，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采取行动。中国官方媒体称，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于2018年12月10号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星期五说，该公司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网络设备安全性的讨论十分重视，正在重新审议公司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策略。美国禁止在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禁止在新的 5G 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上星期说，英国政府必须就是否禁止华为产品做出决定。法国第一大手机运营商 Orange 公司说，目前正在同爱立信和诺基亚进行有关当前网络及新 5G 网络的讨论，没有包括华为。很多西方国家担心中国情报部门会利用华为的设备搜集情报，华为否认对其设备安全性的指称，并说将尽力向有关国家展示其产品是安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下个月将国歌法条例草案提交给立法会审议，该草案建议特区行政长官、议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和司法人员在宣誓就职时必须要奏中国国歌。这份草案除了规定要奏国歌的场合之外，包括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等，还特别定名在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法官宣誓就职仪式上奏国歌。草案还建议对任何人公开或故意篡改国歌，或以歪曲或贬损方式奏国歌，最高可以判处3年徒刑、罚款港币50,000元的处罚规定。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